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我也记得我从前年轻时候，他们告诉我旧约里面有三座大山啊。怎么叫三座大山呢？不是西乃山啊，是亚伯拉罕是一座大山啊，是摩西是一座大山啊，大卫是一座大山。为什么？不仅说他们重要性，也说到圣经资料中间给他们所占的地位，使他们有关他们的记载像一座大山一样，你要进去开矿，慢慢找出许多的资料来。不仅是因为亚伯拉罕的重要，亚伯拉罕的重要性在哪里你知道吗？因为亚伯拉罕是两个民族或者是两种宗教的起头，这两个民族一个是以色列希伯来民族，一个是阿拉伯民族，这两个民族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价值系统跟宗教的信仰，都从亚伯拉罕出来的啊。那慢慢我们读到他的历史就知道为什么，不仅两个民族，更有不同的在新约里面，在亚伯拉罕的子民中间，除了犹太人之外，新约也把我们这些人接纳作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所以也有基督徒，除了犹太教之外，也有基督教，也跟亚伯拉罕发生极深刻的关系。新旧两约都是开始回到亚伯拉罕，而且新约第一本书马太福音一开始就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特别提到亚伯拉罕的名字，耶稣基督的来历是这样的，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他是大卫的儿子，大家都知道马太福音是这样开始的，所以亚伯拉罕重要性不言可喻。而且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今天我选择讲这个题目呢？按照我们中国人文化传统，过年时候都要互相祝福，是吗？大家恭喜新年，我没有说恭喜发财，恭喜新年，恭贺一年新年，所以祝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而在亚伯拉罕身上也代表了神对于全地的祝福，全世界全人类的祝福。当然如果你真的要问的话，亚当是第一个蒙受神祝福的人，但今天我们不讲亚当，因为亚当代表旧造的族类，今天我们在新年不讲旧造，讲新造，所以特别提到亚伯拉罕的祝福。亚伯拉罕是洪水之后神第一个祝福的人，这点可以确定的，所以今天我们选择这个题目讲到亚伯拉罕，其实更要紧的讲到一些祝福的原则。刚才这个 Albert 弟兄在上面祷告说，求主一年给我们祝福，整年都祝福这个教会。其实祝福有原则的，等到我们讲完之后就知道什么是蒙受祝福的原则，神祝福人的原则在哪里，我们要知道。好，所以今天我们开始要讲亚伯拉罕的经历，一些故事。那当然我在这边提到的一些问题可能是刚才我不晓得弟兄怎么注意到没有，这个我们是讲亚伯拉罕，但是圣经里没有亚伯拉罕的名字，用的什么？亚伯兰。那为什么我写亚伯拉罕呢？因为你知道吗，我们现在都用电脑是吧，你知道亚伯拉罕已经这个名字重要到什么地步，你去打什么亚伯拉罕加打四个字母，如果你用拼音的话，你打到阿B L H 亚伯拉罕就出来了，四个字已经在中文中间变成一个通用的名字。亚伯兰没有，你打亚伯兰出不来，打亚伯拉罕也可以出得来，所以这个就是也证明说是通俗到一个地步。但是亚伯拉罕名字从前叫做亚伯兰，神当初呼召他的时候用的名字是亚伯兰。所以今天我们思想旧约的人物，从这个人物开始，我们要看见他跟我们很多新约的人，新约的人物跟信心或者我们各样的经历都有关系的。当然首先当我们拿到旧约读的时候，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这里怎么说呢？耶和华对亚伯兰说，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动脑筋的人，你立刻就要问神怎么对亚伯兰说话，对吗？因为已经不是亚当的时代， 神在没有罪的时候，亚当没有犯罪以前，神对亚伯兰亚对亚当说话，我们可以理解是可能是面对面的说话。但是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到亚伯兰的时候，亚当的时代已经败坏到一地步，神又洪水灭地，挪亚时候都已经过去了，神怎么对亚伯兰说话？这里呢就讲到圣经的进入 the approach， 我们怎么来理解圣经？啊，我这里写的几句话呢，我不会详细讲，我是为的有些弟兄姊妹们可能神已经预备你将来要读神学，给你打一个底子。为什么呢？这里提到读经的进入 the approach， 我们的思想有很多不知不觉受的影响。我所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当我们如果是早期的人，在启蒙运动以前，可能他根本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他不敢问。那里代表一种权威的思想，就是说圣经这样说我就这样接受了，没有问题。神说对亚伯拉罕，我们只问他说了什么话，我们写的是什么，我们怎么理解他。但到了启蒙运动以后，人的理性开始特别的发展，就要问神怎么会对亚伯拉罕说话的，或者说为什么神要对亚伯拉罕说话呀，或者说有可能吗？神怎么会进入人的历史呢？神高高在上，他是超越的，怎么会进到人的历史中间向一个人说话？亚伯拉罕要问这些问题。当然从理性主义产生了很多不必要的怀疑思想，经过了19、17、18世纪这个理性主义之后，到了19世纪产生一种反动的思想，叫做自由主义，自由派。一方面他不得不接受理性主义所把各种的事情，包括对于以往圣经的权威似乎要打散了，因为人的理性超过一切，如果我不能明白我就不接受。弟兄姊妹，你要晓得今天我们传福音很多人还活在17世纪，我讲这个话不是侮辱他们，是真的，因为他们还在想凡是不能通过理性的我都不能接受，这种是17世纪18世纪的思想，早就落伍了，已经越过了，他不晓得。我不要你去触犯他们，但是当你有人看你抱着很强的成见的时候，你心里怜悯。他还活在18世纪、19世纪，自由思想是，虽然我可以打破权威，但是我需要独立的思想。在独立的思想里面，把基督教的重要的教义、很多神迹奇事都排除之外，还剩下什么？这是一个最大的考验。自由世纪转了很多，自由主义转了很多，到自由主义结束时下了一个结论，人不可以没有宗教。因为宗教即便都是人杜撰出来的，至少它有一种历史存在的目的，而且它有一种道德的规范。更重要的，宗教是人心灵上不可缺少的事物。用这边很可惜，今天我们传福音很多人完全漠视这些，因为他活在17、18世纪。他还不是活在19世纪，19世纪如果要选择信仰，他选择基督教又是最合理的教，最合理的宗教。虽然他不接受耶稣基督童女玛利亚降生，但是他相信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影响整个人类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改写了人类的历史，所以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重要的宗教，而且比起其他宗教来更合理。它里面处理了人性的问题，讲到罪的问题怎么解决，虽然不是可以证明的，用理性证明，但是理性可以通过的。所以弟兄姊妹们，17世纪过完以后，宗教并没有消灭，18世纪过完了，理性主义并没有取代一切。当然因着理性主义产生科学的进步，到今天我们手里有 computer 可以用，都是拜受启蒙运动的影响，但是不是全部的影响，有一部分启蒙运动不能代替的，就是人心的需要永远不能被理性所代替，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而且从哲学的角度来讲，真正的看见人活着不是光是物质的事情，这是19世纪给我们最重要的影响。在神学方面，19世纪自由派对于福音派有很大的压力，因为自由派是向着启蒙运动妥协之后的产物，但是至少刺激让我们这些既要信仰人有一条出路。等到20世纪过去了，21世纪过去了，两件事情不能改变的，神的超越性跟神的临在性。神必须超越的，因为我们既然称他是神，他一定是超过万有之上。诗篇95篇就是很好，耶和华在万神之上，他是大神， 最伟大的神，没有一样可以跟他相比，神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因为他是超越的。但另外一方面，这位超越的神，自然主义的神 Deism 否定了神能够降临到人中间。然而神另外一方面跟我们发生关系的，就是他并没有丢弃人。诗篇第八篇是正确的答案。大卫在那里祷告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但底下加了一句话，你竟眷顾他。眷顾这个字，中文的翻译是很文雅，英文翻译翻作 visitation， 神竟然来拜访人类。换句话说，神进入人的历史。神必须超越的，但是神又必须是临在的。在这两个极端中间，在两个必须满足条件之下，怎么样找到平衡？这是神学的工作，这是信仰的关系，这是我们的见证。我们说神是超越的，但是他今天与我们同在，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在年底的时候我们讲过这样信息，两次的信息都提到以马内利，因为神与人同在，这是神必要的事情。神必须超越的，但是神又必须与人同在。这是我为了神学生铺路，将来你去读神学的时候，你的观念已经正确了。但这里对我们读经怎么办呢？启蒙运动，理性的思考所带给人的挑战，到了今天二十世纪的神学给的回答是什么？这一个名词叫着圣经的历史性跟圣经的描述性。简单的说，神学的回应叫做叙事神学 Narrative Theology。 什么叫叙事神学？什么叫叙事神学？神大有智慧，所以当他选择记录圣经的时候，不是把教条给我们，而是把事情给我们，一件一件发生的事情。弟兄姊妹们，亚伯拉罕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事实。也许有些人不相信亚当夏娃啊，神造人伊甸园这神话。好，你即使不相信神话，你必须相信亚伯拉罕。为什么你必须相信亚伯拉罕？因为真的有这个人，而且你去问回教徒也好，他们是反对基督教的，都承认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宗，圣经里这样记载的。一些基督教信仰的人都相信亚伯拉罕的的确确存在过，而且是这样子影响了今天的时代，一直影响到我们电脑，可见是真的。我们没有办法推翻历史的事实，这是神的智慧给了我们叙事神学，把事情告诉我们 narrative。 当然在叙述的时候有选择性，他不可能把亚伯拉罕一生的事都写下来，选择告诉我们亚伯拉罕身上一些重要的事情。这就是我们今天读创世纪十二章所给我们看见的。你不要小看这四节圣经，甚至其实只有三节半。我原来说读三节半圣经，他 Albert 觉得太少，跟我加了半节。其实我只要读了第四节上半就可以了。上半节说什么？这里第三，前面三节说神对亚伯拉罕说话，然后怎样怎样。第四节说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到这里，今天我们只要讲到这里。弟兄姊妹们，这三节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当然我说福音的信仰，今天我们回到神学，因为回到神学的文字根基它是不能改变的，回到圣经的文字根基是不能改变的，这是圣经不改变的基础。从来没有一个什么Revision 新版的，新版是重新翻译，从来没有改过圣经。因为文字变化的需要，我们需要有新的语言对新的世代来说。我昨天跟一个老朋友坐在车上谈话，他说圣经，我说圣经没有改过，没有 revision。 他说圣经不是有新翻译，有不断有新的圣经出现吗？我说你弄错了，是新的翻译，还是回到最古老的文字，到底那个话对我们今天什么意思？这也是圣经神学的立场，神的话需要经过解释，沟通两个世代，沟通不同的文化，要知道神到底借着这些事物对我们说了什么话。所以翻译是重要的，但是没有篡改过圣经，这是圣经给我们不改变信仰的根基。文字的表达和理解会改变，我们也需要适应。我想过了几年之后，很多电脑的语言都会出现在圣经里面，一定会的，因为那是一种沟通的思想方法， 叫我们知道。大家也不要觉得太奇怪，我常常喜欢看新版圣经，但是我讲到的不会用，为什么？记不住。旧的圣经会背，新的圣经不会背，但是我并没有排斥新翻译圣经，因为帮助我们理解文字的表达，就是我自己话语里面也在改变。如果你们看报纸就知道，很多年轻人讲的话，我这个老头子需要想一想才明白。你们有没有这样感觉？如果有，你也是老头子。我没有料到 Albert 第一个点头，他很年轻啊，但是语言都在改变。你还不需要改变吧？你也需要改变了。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台湾的人讲的话跟国内人讲的话跟香港人讲的话都不大一样，我们需要听一听，但是可以明白。基本上是一种语言，但是有不断文化上的改变，必须的。每一种语言也都是这样。从前莎士比亚的英文老师跟你讲，我拿来不会念不会读，我听起来很有韵律感，但是听不懂，每个字好像都明白，听不懂。为什么？语言在变化，所以需要透过不同的表达方式把神的真理宣扬出来。今天牧师还有工作，就是这个，要把神的话语讲清楚到底什么意思。亚伯拉罕的真实历史的影响和各方面的见证，叫我们知道神借着亚伯拉罕进入了世界，神的参与。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神对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弟兄姊妹们，通常这里我们想到的是一个神迹，神怎么对亚伯拉罕说话，他怎么说的，以什么样的形式，以人的方式，以人的形象，还是借着使者，可以有很多的问题，也可能有不同想象空间，叫你想象神怎么向亚伯拉罕说话。而且创世纪这里的记载，的确神也真正的走到亚伯拉罕帐幕，跟他一起吃喝，对他说话，神的使者。后来当他们离开之后，圣经证明说这个当中有一位是神自己，或者今天读经的人解释说神的使者。这些我们重点在于神迹而已，但我要告诉各位，更大的神迹不是那一次的显现，而是神通过了亚伯拉罕进入了世界。不是在于那次显现，而是因为亚伯拉罕的顺服，神已经借着亚伯拉罕的顺服，把他的旨意借着一个人进入了世界，改变了历史。虽然这个显现跟动作也许不一定改变星球运行的轨道，没有改变其他像神迹一样大家看得见立刻的果效，但是这个是长远的影响。弟兄姊妹们，今天圣灵还在全地，刚才我们说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圣灵的工作还在全地，因为借着人的顺服，神还在做工。你我会影响世界，正如亚伯拉罕一样，可能没有他的幅度之大，因为我们没有他活得那么久，也没有他历史渊源，渊远流长，影响这么多世代。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影响时代，每个人都因为顺服神，可能影响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影响整个民族、整个世界的工作。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是神拣选要做的事，但是若是我们顺服，神可以做事。亚伯拉罕是怎么回事？这个神奇我们不必再研究，因为我们已脱离了启蒙主义的启蒙运动的时代，不需要问神迹的问题。我们相信有这么一件事情，不管怎么样，它是个神迹。神向亚伯拉罕说话，我们不需要问他到底说了什么，我们反而要问亚伯拉罕听见了什么。在说话和听见中间有不一样，因为真正听见了，他就是听懂了，去行了。就好像刚才我们读的第四节的上半部，等到神说话之后，亚伯拉罕就遵照着神的吩咐去了，他听见了。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一个人会离开他原来所住的地方，加勒底的乌尔或者在哈兰这个地方，一路走一路走一路走，走到一个地方留下来。神说你再往前走，又往前走，一直走到一个地方，真正说这个地是给你的。弟兄姊妹们，这个人需要有怎么样的一种 commitment， 怎么样一种抉择，怎么样一种决定。其实不是决定，而是这个意象，他所听见的声音对他有这么大的影响力量。弟兄姊妹，我们回顾在我们一生中间，可能有一两个人一两句话影响我们一生的， 那个力量多大，会影响改变你一生。当然很多人都知道，我们信主的那一天改变了我们一生的道路，因为信主耶稣基督救恩的确改变了我们。亚伯拉罕远比这个我们所明白的还要多，什么力量叫他这样子一生跟随神，而且与神亲密，住在帐篷里面，横着交通，常常有神的显现，神的说话，一直到他能够清楚知道神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姊妹，听神的话，这里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非常重要。他听见了什么？这里说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一连用三个字，本地本族父家。人是依靠地而生活的，你不要跟我讲很多大道理，今天交通怎么方便，孩子要回到家里，因为那是你生根的地方。中国人叫做什么？落叶归根，到了返老要衣锦荣归啊！昨天我们同学会的很多人说，哎呀，我们现在很多同学回台湾去了，为什么？他衣锦荣归了。我们这样说什么意思？人不能离开一个地方生活。所以这里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很特别，叫他离开，离开本地本族本家。我们可以说都是从外地来的，大部分我们原来没有生在这里，我们的子女可能生在这里，问问我们的子女是哪里人，他们是美国人，因为他们生在美国。我们不觉得是这样，因为我们还有地的观念。虽然我们是美国公民，我们不是美国人，听懂了没有？我们是美国公民，不是美国人。人是文化的问题， 公民是政治的问题。我们是美国的公民，但是我们不觉得自己是美国人，因为我们跟地有关系。很多人都离乡背井到了这里，我不知道你离开家什么感觉。有些人是很高兴的离开，因为他对于前面有个很大的盼望。有些人是离开是很不舍得，因为脱离你的本地本族本家，离开你的父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各位能够在这里生存下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人做不到。神给各位恩典，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恩典，但是你可以想象亚伯拉罕当时的困难，你知道吗？他要离开这个地方，有多少东西要丢掉的，你想象过没有？我不要说别的，我从七楼搬来 Laguna Woods 丢了一大堆东西，舍不舍得？我不大舍得，我太太比较舍得，丢丢，最后的决定他做决定，丢了丢了。丢东西容不容易？不太容易。你要离开那个环境，你的根，你所有一切的 possession， 你拥有之物不是那么容易。亚伯拉罕不是一个穷人啊，他是一个富有的人，本来就相当富有，跟他的父亲原来住在加勒底的乌尔出来了，要丢开，到了哈兰又留下来，不能走，走不动。弟兄姊妹们，什么东西挂住你的心走不了？很多就是地上的财物，还有呢，人跟人中间关系，一些亲情。本地本族富家，神牧师告诉我，他回到温州，他起来发现原来姓池的人不少啊，什么东前池、前池村、后池村、东池村、西池村都姓池啊。你看见没有？这是一个家族啊。要离开一些人文的关系和背景也不是容易的事情。我的阿姨，现在三个阿姨坐在三天了，我说你们很有福啊，三姊妹住这么近不是容易的事情啊，都住老人公寓不容易啊。弟兄姊妹，你晓不晓得亚伯拉离开这里有多多的割舍，多少的割舍？本地本族富家出来了，好，出来了，去哪里？问题更严重，去哪里？去什么地方啊？我指定你的地方。哎呀，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